啊，请大家默祷。阿们，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今天继续来谈这个神的德性啊，真神的德性。上一次我们谈到神是圣洁的神，又谈到神是公义的神，今天我们要来谈神是慈爱的神，神是爱的神。圣经本身很多地方啊，告诉我们神就是爱。在圣经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说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十六节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，也信。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啊，这个地方啊，老约翰，他是爱的使徒，他一再强调，不认识神的，啊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。那认识神的人一定有爱心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就是爱，这多么的令人振奋的消息。有一些外邦人所敬拜的神啊，是恨，是凶恶，他们的面貌凶恶，他们手拿武器要杀人，要砍人。有一些宗教也是一样，一手拿金，一手拿刀。但是我们的神就是爱，所以圣经常常说，神自己说，我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有丰盛慈爱的神。因此啊，他所做的都有爱，因为他就是爱嘛。因为神就是爱，所以他讲话很温柔恩慈，他做事就有恩典、有慈祥，而且呢，他的爱是永远长存。人世间也有一些爱，像朋友的爱，像亲子之间的爱，像夫妻的爱，但是这些人世间的这种爱啊，有时候是短暂的。当朋友不能彼此对等的对待的时候，这个爱就消失了。当夫妻之间有时为了利益的关系、利害的关系，夫妻的爱也可能断绝了。至于亲子之间啊，父母亲对待子女也是一样，有时候因为生病了，爱就变心了。有时候离世了，爱就断绝了。但是因为神是永活的神，他是永生的神，而且神又是爱，所以他的爱是永远长存，绝不改变。现在请看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，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神说他要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因为神的爱是永远长存，所以他才能够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。人世间的爱啊，都是短暂的，都是现实的啊，都是今生的。因为人的生命本来就有限，在这几十年当中能够爱一个人就已经不简单了啊。那因为我们要离开世界，我们的生命短暂，所以我们的爱不能够称为永远的爱。虽然有的年轻人呢，恋爱的时候啊，海枯石烂，讲得蛮甜的话，但是有的人呢， 一下子分别一段时间就没有爱了。有人去当兵了，去外国留学了，爱就断了。人的爱啊，不能长存，唯独神的爱才能够永远长存，因为神是爱，而且神是永生的神，所以的爱是永远的。第二段我们在谈神爱什么人呢？什么人是神所爱的人啊？第一种，他爱敬畏他的人。所谓敬畏，就是热心敬拜他，而且打从心里非常敬畏他的人。这种人呢，神就爱他们。还有盼望他慈爱的人，也是神所爱的人啊。现在我们看诗篇147篇11节。147篇11节，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他所爱的就是敬畏他的人，就是盼望他慈爱的人啊。所以那些弱势者，他盼望神的爱，神就爱这种人。那些敬畏他的人，神也是爱他们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因为神喜爱这一种人。那圣经也说，神向敬畏他的人大施恩典。还有，爱我的、守我的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先千代。所以神所爱的就是那些敬畏他、喜欢他、慈爱的人。这种啊，神是所爱的。第二种啊，神爱世上的万人啊。所以约翰福音3章16节说，神爱世人。这个世人呢，就包括每一个人，不管男女老幼，不管贫富尊卑，都是神所爱的。因为世人都是他所创造的，当然他就爱他所造的一切世人啊。所以提摩太前书2章4节说，他愿意万人得救。彼得后书3章9节说，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啊。所以真的，神在一切的作为来看呢，他是善待万民啊。神爱世上每一个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儿女。神愿意来拯救世上万民，因为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这些罪人来降世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为所有的人钉十字架。所以不管哪一个人，神都希望能够拯救他们，不愿意他们沉沦啊。第三，神爱一切的罪人。这个跟我们世上的爱比起来啊，这有一点不同。我们世上的人呢，都是爱所爱的人，爱那些爱我的人啊，爱我所爱，爱那些爱我的人。但是神的爱很奇妙啊。首先呢，他不希望啊坏人死亡，他不喜悦那些恶人死亡，就希望他们能够回转过来得到医治。神同时也恩待那些忘恩负义跟作恶的人。为什么神恩待那些忘恩负义的那些行恶的人呢？不外乎希望他们有一天呢，也能够回转过来。因为神的爱是很伟大的，不但是不喜欢恶人死亡，他也希望那些作恶的人终有一天呢，能够回转心意。因此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啊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为这些罪人来死。主耶稣来到世上不是为好人来，是为罪人来。所以世上的这些罪人，这些作恶的人，应该特别感谢耶稣基督的救恩啊。所以神的爱遍及一切，他的爱遍及他所造的一切。神所造的包括天上的日月星，地球上的 山林海岛、树木青草、花草，以及人类、动物、牲畜，这些都是神所爱。所以你看，每天每天，神的爱，多多少少都临到这些他所造的人。我们台语有一句话说：“一枝草，一点露。”在春夏的时候，你看那个草地上啊，那些草，每一根草的上面都有一点点、一小滴的露水，那就是一枝草，一点露。那草铺这么多，草场上的草这么多，但是还是一滴在上面。我们人在世界上微不足道，但是神对这些微不足道的哈，七十亿人口当中的一个人呐、他还是这么的疼爱，这么的照顾。所以你看，神出太阳，在这个普世的人呢，就受到这个阳光的普照。所以圣经说，神出太阳，照好人也照歹人，照那些坏人。神下雨，不只是给那些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，因为神的爱是普及全世界，不管好人坏人他都照顾。所以太阳一出来，不是照好人而已，不是说这些坏人我不照了。当下雨的时候，也下在这个恶人的土地上，也下在好人的土地上，因为神的爱是普及的，神的爱是公平的，他爱他所造的一切的人。所以当鲜花在开的时候都很美丽啊，这是神爱的彰显啊。现在看第三段哈，爱的显明。那么神的爱怎么样彰显出来呢？神怎么样来彰显他的爱？首先呢，他是眷顾，用眷顾来彰显人的爱，彰显神的爱。那么神怎么样眷顾人呢？神又怎么样把他的爱显明在这个眷顾的事上？你看，他赐给人需用的饮食，我们天天呢都需要饮食，这些饮食呢都是神所赐的。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是非常有名的圣经章节，这节圣经呢就说到神就是我的牧者啊，所以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大卫他是自己是一个牧羊人，他每天带领羊群出去，他会把羊群带到青草地上，会把这些羊群带到可安歇的水边。所以用这个哈，用这个牧人呢，怎么样看顾他的群羊，他想到天上的神也是这样看顾他。雅各有十二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后来雅各搬到埃及去了。有一天雅各在法老的面前呢、跟法老见面，然后彼此在谈话。法老问他：“你今年几岁啊？”跟他聊天。当时啊，雅各怎么说？我平生寄居在世的日子是130岁，我一生130岁，我比我的列祖啊还短。我在世寄居的日子是又短又苦。后来啊，他又自己说，这100多年当中啊，牧养我的就是天上的神。他讲这一句话很有名哈，我们看创世纪48章15节，创世纪48章15节，他就给约瑟祝福说，愿我的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就是一养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 这个雅各啊，他活到一百多岁，最后他在临终的时候啊，对他的儿子这样说，他说：“一生牧养我的是天上的神，一生牧养我是神的。”他没有说约瑟啊，我这一辈子是你养育我的，啊，他没有对约瑟的众哥哥说：“哇，我都是你们来养育我，来照顾我。”没有，他说：“一生牧养我的是神。”虽然他有一个儿子当宰相，虽然他还有十二个儿子，可是他说牧养我看顾我的是天上的神。所以哈，这个神是爱的神呢，在这个眷顾人的饮食可以看出来。你看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带了差不多三十天的食物，因为他们觉得从埃及的歌珊地啊直接往北走，就到了迦南地，那么集体走路嘛，所以大概一个月就到了。那么到了迦南地以后，就可以吃迦南地的产物了。没有想到神呢，把他们带过红海，然后往南走，就是旷野的路。啊，这一走到旷野的路啊，那一个三十天的粮食啊，到了逊的旷野啊，吃光光了。那眼看呢，两百万的人呢、啊、没得吃了，怎么办呢？后来，神对摩西说：“从明天开始，我要从天上啊降下玛拿，让你们吃了。”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的粮食三十天，眼看就要断炊了。但是很奇妙，就在粮食吃光的隔一天，神就开始降玛拿。从这里看出啊，神赐给人足够的饮食，所以我们台语说的“一枝草一点露”确实是没有错啊。我们呢靠神，天天活得平安啊。如果不靠神啊，神如果不下雨，不出太阳啊，我们人呢什么都没得吃。再来呢，这个眷顾也包括保护的意思。所以这里说神保护他的百姓，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。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，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，荒凉旷野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。大概我们全身最敏感的地方就是眼睛，所以你看我们自己的手或是别人的时候，一到眼睛这边我们就会闭下来，因为我们的眼睛里面有一个瞳仁，那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器官，非常精密的器官，所以任何一条飞蚊啊、虫啊、蚊子啊飞过来，我们拿眼睛呢马上闭下来，这样细心的来照顾我们的瞳仁。那神保护他的百姓，就像保护我们眼中的瞳人这么样的细心照顾，不容我们去受伤害。你看神曾经救雅各脱离拉班的手，因为拉班呢对他并不客气，对他并不慈爱，但是神保护他，让他在拉班的这种不对等的对待里面，他能够平安的顺利的来经营他的事业啊，这是神对雅各的爱。再看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他们手无寸铁，埃及啊有现代化的，当时啊就是最现代化的骑兵队，但是呢却保护了以色列民能够平安的过红海。红海这么大的阻隔，神却为他们在红海开一条路。当埃及的骑兵队追下去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已经过了红海了，神就把红海的水啊合下来，这样让他们呢，能够平安的，来渡过这个红海。神在旷野当中整天的来保护他们，所以圣经说， 白天用云柱来保护他们，黑夜用火柱来带领他们。这个火柱跟云柱就40年呢、啊、不离开百姓的周围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神的保护啊。所以啊、在神的爱里面，第一个就是眷顾啊，眷顾。好，第二个神爱的显明呢，就是管教。也许我们觉得奇怪，为什么管教也是爱呢？没有错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希伯来书12:6说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还手收纳的儿子。啊，我们想想看自己的儿子就好了。如果我爱我的儿女，当我的儿女行了偏差，做了错事，我一定会去管教他。如果这个孩子我不爱了，我准备丢弃了，那我就不管教了。神爱的显明，第二项就是管教。所以神说，每逢我责备他，仍然深深的眷顾他。哦，这个耶利米书31:20，耶利米书31:20，耶和华说，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？是可喜悦的孩子吗？我每逢责备他，仍深深的顾念他，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，我必要怜悯他。你看神讲这种话何等的亲密啊，何等的爱啊！他说，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？我的喜悦的孩子吗？每逢我责备他的时候啊，我就深深的顾念他，我的心肠啊还在恋慕他。你看神对以法莲，以法莲就代表啊雅各的儿子，神所喜悦的。我管教他的时候，我的心肠在恋慕他，哦，就是说这边怕这边拉巴塞了啊。那神对他的子民呢，虽然是管教，可是他的内心很难过啊。所以说我管教他，我的心肠在恋慕他。你看有的父母亲呢，手打在孩子的身上，可是他的心呢在痛，他的心在淌血，因为这是他所爱的儿子竟然呢能够这样偏差，所以他一面打一面哭，一面打一面流泪，因为神为他所爱的人呢忧愁，为他所爱的人来担忧啊。好，现在再看26页，神的爱的表现，第三个就是牺牲独生子。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，可是因为他爱世人，他就把这个独生子啊赐给他们，叫我们大家因为信耶稣就得救了。所以在约翰15:13啊，主耶稣曾经这样说过啊，约翰福音15:13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哦。人为朋友舍命，这个爱心呢是最大了。那么耶稣基督为我们全世界的人舍命，不是朋友，我们是罪人，神为我们罪人呢把他的独生子牺牲了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啊，是表明神最大的爱。在神爱里面呢，牺牲独生子为我们舍身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他最大的爱。所以我们的神真是一个爱的神，因为他把最宝贝的独生子啊都献上了。你看当日的亚伯拉罕，他到100岁才生了一个独生子叫以撒。这个以撒活到10几岁的时候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他带去摩利亚山，把他献上为祭，给我做燔祭。亚伯拉罕呢一听呢， 马上顺服，就带着以撒到摩利亚山，要把他献为祭。为什么亚伯拉罕这样做呢？因为他爱神，所以就把最宝贵的献给神。从此就显明亚伯拉罕爱神的伟大。跟这个一样，神为了爱我们世界上的人，他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不但是来降生了，还为我们受苦受死，最后牺牲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钉死，为我们流血，然后来赎我们的罪。所以神爱的显明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。第四，神爱的显明呢，就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。诗篇103篇第三节第四节，这里呀，大卫曾经这样说：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慈悲做你的冠冕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要洗去我们罪，但是相对的来说，这个是神爱世人的表现，或者要借着基督的死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那么我们人有没有犯罪呢？我们人犯罪啊很多，像我们得罪天上的神，我们不拜神去拜偶像，我们不孝敬父母，我们对朋友无义无爱，我们偷窃，我们说谎，我们行诡诈，拜偶像，这些都是我们的罪。那这些满身的罪，我们要怎么样得到释放？就是真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呢，白白的来称我们为义的啊。所以这个第四条里面赦免罪孽啊，是因信耶稣，罪得赦免，白白称义。当我们受洗从水里上来，我们的罪赦免了，并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。我们并不是说拿一笔钱去买救恩，或者买一笔代价去受洗，不是的。我们只有相信耶稣，接受洗礼，我们的罪就这样白白的被赦免了，我们就这样的白白的被称义的。不但这样子，还得到耶稣基督儿子的名分。我们被称义之后，又得到主耶稣的儿子的名分，并且呢，将来啊，我们还要承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啊！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又得到天上各样的福气。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你看，神的爱就是这样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受洗白白称义，让我们白白的得到神儿子的名分，再赏赐各样属灵的福气。你看，这么多的福气啊，都透过这个慈爱的神来带给我们。第五点，神爱无边。神的爱啊，广阔无边，好像母鸡对小鸡这样的爱父。母鸡对小鸡，每当看到老鹰来了，有危险的，它发出几声呢，咕咕咕的声音呢，就把小鸡保护在自己的翅膀底下。虽然它也有危险，因为老鹰如果下来把母鸡咬走了，它也要死掉了，可是它保护。好像牧人呢，爱他的群羊一样，大卫曾经牧羊过，他体会到这个牧人对小羊的这些羊群的爱护，所以在诗篇23篇呢，他提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引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这些都是牧羊人对羊的爱护。神就如同牧羊人爱小羊一样，神的爱又好像父亲连续他的儿女。父母亲爱儿女多大呢？ 啊，如同诗篇103篇13节所说的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啊，父母亲怎么样爱儿女，我们的天上的父亲就像这样子。有时候啊，父母亲这个神的爱还胜过父母亲的爱，因为天底下最可敬的爱就是父母亲的爱，而天父的爱又过于父母亲的爱，所以说啊，神对人类的爱啊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测度的，他是何等的广阔高深，这个就是爱的神。以上啊，这个是慈爱的神。今天呢，我们最后再来谈谈神是诚实的神啊，神是诚实的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诚实无畏的神，诚实没有虚假，这就是神。世界上有一些偶像是诚实不够，虚假又太多，但是我们的神是诚实无畏的啊。再来，他是信实守约的，他所做的通通诚实，他的诚实直到永远。所以我们这位神呢，真的是诚实的神，他从来不做虚假，他的应许不会不答应，他所说的一定会成就，所以他是诚实无畏啊。那么怎么样显出他的诚实呢？首先呢，就是他说话诚实，他言语诚实，他是无谎言的神啊，没有谎言的神。在圣经里面说，神是一个没有谎言的神。我们人大概都会说谎，有时候会失信，但是我们的神是没有谎言的啊。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，提多书一经第二章，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。无谎言的神啊，不简单呢啊，一个人要做到没有谎言是不简单的，而我们的神就是没有谎言的神。所以民数记23章19节说，神不是人呢，不至于说谎。我们人才会失信，我们人才会说谎，但神非人呢，他不至于说谎。还有他不改变口中所说的，他不会改变。诗篇89篇34节，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的口所出的。这是神亲自说的，我不改变我的约，纵然人改变的，人失信的，但是我不改变，我不失信。所以神永远是真实的啊。圣经呢，诗篇12篇第6节说，神的话好像炼过7次的银呢，炼过7次的银啊，炼过7次，如同啊，这个诗篇12篇第6节。12篇第6节，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。这个炼过7次是最高级的银的，啊，有的炼1次2次就好了，有的炼3次，它是炼7次，炼7次是很纯的银。那么神的话就好像炼过7次的银，是非常纯真的，非常实在的。第三点。诚实的神，因为他守约，他是一个守约的神，他向人所立的约他一定会遵行，他的约要施慈爱直到千代。你看神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几代以后，几十代以后，到今天这个约还没有废弃。神答应亚伯拉罕的约，要救他们脱离埃及，果然呢，400多年以后，真的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了。200万的人要从埃及带出来，这是不简单的。以色列民是神所爱的百姓，他们漂流在全世界，但是神对亚伯拉罕立约，绝对要把以色列民带回本土，让他们在故土来复国。所以以色列民虽然3次2次的这样亡国了，但是仍旧能够回到耶路撒冷。最近这一次就是亡国1000多年， 在1948年，以色列就在他们的本土复国了，来成立以色列国。这就是守约的神。神向大卫所立的约也是不会废弃，因为神向大卫立永远的约，有人要坐在位上，永远当君王。那你看大卫已经死了，他的儿子也很多，没有人当王的，可是神的约不会废掉啊，所以就有耶稣基督来做永世的王，有耶稣基督来做我们属灵的王。而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，就是大卫的子孙。所以从这里来看呢，神永远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。因此啊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说，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所以接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神的应许不管多少都是是的，这个都是是的就是都是真的啦，不会虚假的。那因为神是守约的神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呢，就应该坚守主的承诺，坚守主对我们所立的约，而不失望。我们要坚定到底，坚定到底。希伯来书10章23节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啊，真的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今天对神所应许的话，千万不要摇动。虽然人情冷暖，或者是世局炎凉，甚至于世界的局势非常的危急，但是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，因为神所应许我们的永远可靠，永远不会毁掉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对神所相信的，这样子我们才是有盼望，我们才不至于动摇。最后就是第四段，神是诚实的神，所以他是可靠的，这是永远可靠，绝对可靠。神是信实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因为他是诚实的神。虽然我们目前在受试探，我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之中，但是呢，不要害怕，因为这是暂时的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了。你看以色列百姓来到旷野啊，首先来到马拉，这马拉的水很苦啊，所以当时的百姓呢，有的人就失去信心了，就说了，神啊，你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难道你要叫我们在旷野渴死吗？刚刚遇到马拉，那个水很苦，他们就埋怨，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，难道你要再叫我们在旷野渴死吗？他没有想到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守约的，神是可靠的。后来啊，摩西就取了一根木头，把它丢到马拉的水里面去，那马拉的水源呢，就变成甜的。经过了马拉之后，他们再下一站叫以林，哇，那个水啊就非常的充沛了，有12股水泉。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呀，神要带领他们到牛奶与蜜之地，可是遇到一条小小的困难呢，他们就失去信心了。失去对神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啊，那种信赖的心。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是诚实的，是信实可靠的。纵然我们现在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你也不要怕，因为神绝对可靠。诗篇119篇75节，我们看一下诗篇119篇75节。耶和华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 神暂时让我们受苦，可是他是用诚实在待我们。就好像有钱人的有财产、有钱人有事业的父亲，让这个小孩子到社会上去磨练一下，让他暂时去做人的奴仆，去人家修修的心碎，去受人的鞭教鞭打。可是这个是暂时的，是要我的儿子能够在苦难当中啊学习成长，最后原来啊，我的父亲是要把他重要的事业来教我去管理。所以神使我们受苦，可是他却是用诚实来待我们。因此啊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就说，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我们要将一切的重担交给神。这是彼得的体会。所以你看，当彼得被抓去关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，明天呢、要被抓出来砍头了。可是那个晚上啊，彼得竟然在监狱里面睡觉了，睡到天使要叫他要救他的时候，还要两三次的拍醒他，因为啊，他完全交托了，他一点害怕都没有，他一点顾虑都没有。所以后来他写书信的时候，就在前书第五章第七节，他把他的体会说出来了，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。再看大卫，他也是这样子啊。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，五十五篇第二节二十二节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义人动摇。这句话很宝贵哦，要把重担卸给神，因为他要抚养你。我们看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四十年，就可以看出这种圣经的应许。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，在旷野四十年呢，让他们呢能够吃得饱足。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四十年，从来一个人饿死都没有，不半饿死的，反倒是吃太饱死掉的也一大堆。这就让我们知道，神救我们，他一定想办法来养育我们。所以大卫这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宝贵，要将一切的重担卸给神，因为他抚养我们，他会抚养我们。那三十七篇第五节也是这样说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了，他就必成全。这都是诗人啊他们本身的体会。好，最后一行再看，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真的，有时候我们信赖一个人呢，那个人对我们并不可靠，我们太信任他了，而他不可靠，因为他智慧不够，他的能力不够，他的爱不够。但是我们信靠神是绝对不至于羞愧，因为他的智慧充足，他的能力完全，他的慈爱太大了，他是永生的神。所以这位值得信赖的神呢、我们一样信靠他一辈子，我们就不至于羞愧。好，以上啊，这个就是真神的德性啊，包括他是圣洁的神，他是公义的神，他是慈爱的神，他是诚实的神。我们对这位神的这种特性，我们要把握，来艰辛的依靠他，我们就有福气了。感谢主，我们的学习到这里，大家来默祷结束。阿们。